大家好，今日系6月9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持续收紧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以色列亦都对伊朗境内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不过喺华盛顿推动立即停火，莫斯科此前呼吁降温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对伊朗保持高压，佢嘅安全忧虑正面临嚟自外交层面嘅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喺8号宣布，美军喺亚曼湾对白流籍邮轮 MT 马里维克斯发动精准打击。嗰架船当时正以空载状态驶向伊朗港口，涉嫌违反美军自4月13号起实施嘅对伊封锁。据通报，由阿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起飞嘅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邮轮轮机同操舵系统区域发射精准制导弹药，导致船只失去航行能力。船上24名印度籍船员已经安全撤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行动启动以嚟，已经有134艘船配合改道，42艘人道物资船获准通行，另外有7艘违规船只遭停航处置。马里维克斯此前已经遭美国财政部制裁，被指涉及伊朗规避制裁嘅石油运输网络。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伊朗再次袭击以色列，将面临强力回击。以军并宣布摧毁伊朗新部署嘅车载防空飞弹发射器。有消息推测，其中可能包括中国制 HQ-9B 系统，但系以军仲未公布具体型号，相关说法仍待进一步核实。另一方面，川普正推动以色列同伊朗立即停火，并且表示最终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不过，美方仍然将维持对伊朗港口嘅海上封锁，直到最终协议达成。俄罗斯此前亦都曾呼吁停止军事行动，透过外交方式解决冲突。对于美以之间喺伊朗问题上嘅差异，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高级分析师大卫沃姆瑟博士表示
：，I believe it's not as bad as a lot of reports make it, but there is some tension, and I think it emanat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conflict that Israel and Iran think of is different than the wa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e Israelis believe that this regime is apocalyptic. So the Israelis do not see a deal possible. Whereas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if there's enough pressure on Iran, a deal will be possible. So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now is the president is 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are not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he's frustrated. So I think the president will eventually realign fully with the Israelis. But for the moment, he's going through the stress of his paradigm, of his set of assumptions about Iran being challenged.
除了伊朗问题，以色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略竞争也都正升高区域风险。大卫沃森姆博士指出，
Yeah, I don't think it's that serious that Israel would have a base in Syria because the Syrian government wouldn't approve. The Israelis have their southern buffer zone, which is, it's about 600 square kilometers, next to Israel. So that gives them a strategic position. But the rest of it is really to help the Druze. Because those areas are occupied by the Druze, which are in revolt against the Syrian government. But what Israel is very worried about is that Turkey is trying to establish a base in Palmyra. And that is on the path for Israel to deal with Iran. Israel has to overfly that area. And they're very worried that the Turks, who are quite hostile at this point to the Israelis and more aligned with the Iranians, so that's a major sort of stress point between the Turks and the Israelis.
在海上封锁、空袭和停火谈判同时推行的情况下，中东局势仍然高度不确定。内塔尼亚胡担忧伊朗重新恢复军事能力，亦都警惕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影响力。但华盛顿希望以压力促成协议，莫斯科就主张降温。各方战略目标并不一致，任何新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再次打破脆弱的停火局面。
血糖硬是降不下来，食药降下来，没多久又翻上去了。中医说呢，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力气，所以调节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帮你将肾补起来，血糖自然就稳定了。 每日三粒，身体自己就会调理。本节目由健康二零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宝啊！
韩国选举风波已经持续第四日，当地时间6月8号，首尔奥林匹克公园越来越多韩国人聚集，啲人嘅口号亦都由重新选举变成咗停止偷窃。韩国司法部长郑成浩曾经警告，将会对任何提及选举造假嘅言论采取严厉行动，但系冇能阻止全国年轻人聚集反抗嘅气势。韩裔美国人、前记者、现任政策研究机构负责人金正远6月8号喺 X 平台发文称，美国主动送嚟两架韩美联盟支援休息巴士，专门提供俾正抗议嘅南韩年轻人当临时休息站，等佢哋可以有冷气、空调、舒服嘅地方唞下气。呢啲年轻人为咗捍卫自己嘅投票权，已经日夜不停咁喺街上高喊抗议。对此，年轻人好感动，喺巴士前部挂上咗巨大嘅美国国旗，以表达佢哋嘅感激之情。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外交事务评论员格兰特·纽舍姆震撼表示，令人惊讶嘅系，好多抗议嘅韩国人都系年轻人，但系局势开始变得诡异。一位抗议民众喺 X 平台发文表示，喺首尔蚕室七栋街区发生推挤冲突时遭撞击嘅八名居民中，被蒙面防暴警察睇似系中共公安带走咗7个人，包括一位被拖走嘅老人已经不知去向，仅剩一名女性喺现场。佢表示特登去咗一趟松坡警察局，点知被通知佢哋唔喺嗰度。当被问到呢件事嘅时候，松坡警察局嘅警员只会回避问题，并且只系喺内部开会讨论。呢件事引起咗韩国民众嘅恐慌，警察点可以唔知被捕嘅人被带咗去边度？呢件事好严重。当地时间6月8号，网上流传嘅短片显示，蒙面警察正集体锁定一名女性，拼命拉扯。呢个已经完全超出咗韩国警察可以实施嘅行动范围。喺呢几日嘅抗议活动中，有眼嚟嘅韩国民众发现，今次嘅韩国警察不单止警察衫上面嘅姓名标签疑似系中文名嘅音译，规定唔准电影化嘅韩国警方队伍中竟然有明显咖啡色半长卷发嘅男子混入其中，仲有大批蒙面执法嘅警察，仲有唔识讲韩文嘅警察面对问话大步走开，完全唔理。种种迹象令外界确定，中共警察已经混入咗韩国警察内部。韩国警方星期一公开呼吁民众停止对被派往投票站同计票站嘅警员进行猜测同诽谤，并表示针对部分警员着装同言行不当嘅指责，将会对相关情况进行仔细排查，并通过充分嘅教育培训，竭尽全力确保警务活动符合公众嘅期望。但系证据显示，一啲势力已经混入咗抗议人群，散布言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选举舞弊嘅论调，淡化当前局势，并喺抗议者中混淆舆论。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8号公开发文道歉，承认选票短缺影响选民参政权，并要求彻查。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随后亦都公开道歉，并请辞负责。李在明喺最新发言中表示，选举委员会系宪法规定嘅独立机关，无论佢哋点样运作、做乜嘢事，我哋都无法进行任何稽查，亦都唔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唔应该发表意见。呢番言论引嚟咗一片质问，咁样呢个系咪意味住国家选举委员会选出嘅人成为总统？言外之意，民众选举无效，所以要调查国家选举委员会唯一嘅办法就系总统宣布戒严，系喺度承认总统戒严令系正确吧？仲有人提及尹石月总统之前面临嘅状况一样，只能够宣布戒严，暗指尹石月总统宣布嘅戒严令系正确嘅。更有人话尹总统应该被释放。6月8号喺南韩釜山大都市选举委员会嘅大楼，一夜之间被当地居民张贴嘅大量海报同手写标语覆盖。呢啲标语要求重新选举并解散选举委员会。南韩嘅呢一宗案件亦都令外界再次睇到中共黑手正系统性地深入国际社会。今年2月份，加拿大总理卡尼访中返嚟签署嘅加中联合执法协议，至今冇向外界公布，甚至明确表示永远唔会令加拿大人知道协议嘅内容。 但系中共黑手嘅威胁已经令多伦多四月嘅神韵艺术团被迫取消咗演出。近日，据 Daily NK 两江道消息人士介绍，北韩国家情报局为全面防止脱北行为，向边境地区下达咗超强硬嘅指示，指示允许现场射杀试图越境嘅人员，通过同中共当局共享情报，追踪海外脱北民等。因此，市民同脱北民家属都陷入咗极度嘅恐惧中。正逢南韩选举风波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做咗一个动作，喺6月8号至9号正紧急访问北韩。喺中共内外交困嘅绝境下，外界认为呢个绝非礼节性嘅访问。众所周知，川普政府攞低咗委内瑞拉，封锁伊朗，美军重击影子邮轮，彻底切断中共廉价石油嘅来源，入口成本暴涨，战略储备严重不足，经济基础已经摇摇欲坠。分析认为，习近平喺6月8到9号紧急串访北韩，表面系传统友谊，其实系狗急跳墙，企图煽动金正恩在朝鲜半岛搞事，同时利用李在明政府牵制美日，为台海冒险创造一啲条件。分析认为，这个同二战前美国石油禁运日本极其相似。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内外压力下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结果反而促使美国全面参战，彻底扭转战局。观察人士警告，中共末路狂奔，全世界必须高度警惕，一场大决战可能即将到来。九号消息，即使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最新一轮冲突，美国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上的交易员仍然保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政府将在7月底前宣布一项新的和平协议或者延长停火期限。虽然相关可能性从超过 74% 以下降约 14%， 但是目前仍然超过 60%。这种市场情绪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外交解决中东危机的期待。根据独立记者肯克里彭斯坦取得的部署命令，美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早在今年4月初就已经秘密进驻以色列。文件显示，这项行动属于美国和以色列自今年2月完成的联合应急作战计划之一。命令要求第82空降师第501步兵团第二营，亦即是著名的杰罗里莫营散兵，以臨時任務方式部署到以色列。更引發關注的是計劃內容，據稱涉及一旦局勢失控，美軍可能協助奪取伊朗控制的波斯灣、哈爾格島，甚至在伊朗沿海建立控制區域。由於五個大樓先前從未公開這項部署，美國國防部面對媒體詢問時亦都未直接回應相關任務內容，而是將問題轉交美國中央司令部處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显示美军早已经针对最坏情况进行军事预案。同一时期，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架疑似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飞越红海，接近南部城市艾拉特。以色列海军迅速出动，一艘部署在红海海域的军舰发射拦截导弹，成功将目标击落。相关摄像画面显示，夜空中拦截导弹画出明亮的轨迹，成功化解威胁。在中东紧张局势之外，全球另一焦点落在加勒比地区，古巴西端外海在今日发生规模 6.1 级强震。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震央位于古巴西端外海约100公里处，地震持续约20秒，首都哈瓦那民众惊慌逃出屋外，涌上街头。古巴当局表示，国内整个西部地区都有震感，甚至远至美国佛罗里达州亦都有震感。民众惊慌逃走的画面在社交媒体广传，凸显地震对区域安全的即时冲击。在欧洲东部，俄乌战场传出战局转变的最新迹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表示，今年以来，乌军已经收复超过600平方公里领土，在5月单月收复领土比失去的多出100平方公里，这个是俄国多年缓慢推进后战局出现逆转的信号。塞尔斯基在 Telegram 上指出，前线某些区域乌军维持主导权，即使每日冲突次数大幅增加，他形容局势艰困且瞬息万变。 战斗最激烈，地点之一系乌东城市波哈罗夫斯克周边。此外，根据乌克兰游击队组织纳特什喺 Telegram 发表嘅消息，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对金布恩半岛嘅袭击显著增加，俄国军队已经被迫撤出该地区。金布恩半岛位于乌克兰南部，横跨尼古拉耶夫州同赫尔松州。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亦都指出，俄军喺当地维持防御嘅难度正不断上升。俄国整体推行速度近几个月放缓或者逆转，呢个系自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以嚟嘅首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提及2026年收复大约600平方公里领土，不过克里姆林宫至今仍然拒绝同基辅展开实质和平谈判。俄军当晚更向乌克兰发射咗多达155架无人机，显示战事短期内仍然难见停火曙光。同时，俄乌战争嘅外溢效应继续波及北约国家。拉脱维亚军方今日证实，一架闯入该国领空嘅无人机遭北约战机成功击落。呢个系北约首次喺拉脱维亚上空实施实战拦截行动。事件发生之后，拉脱维亚东部地区一度发出紧急避难警报，要求民众留喺室内。军方表示，无人机遭击落之后，警报已解除。近年嚟，无论俄军或者乌军嘅长程无人机都曾误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呢一次拦截事件再度凸显俄乌战争升级为区域安全危机嘅风险。观众朋友，你觉得俄乌嘅战场危机可能会继续波及其他北约国家咩？欢迎你喺评论区同我哋分享你嘅观点。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八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北韩，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前往机场迎接，双方随后共同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欢迎仪式。北韩鸣放21响礼炮，军乐团演奏两国国歌。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不过，部分媒体注意到，新华社最初发表的资讯、相片和短片中未出现习近平和金正恩同框的画面，引发台湾和海外媒体讨论。当日稍后，新华社陆续补发相片，其中包括两人共同出席活动的照片，证实双方确实同框亮相。对于相关相片较晚发表的原因，官方仲未说明。大型外交活动通常采取分阶段发表方式，快讯、现场相片和会谈画面可能陆续公开。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官方对最高领导人影像管理较为严格。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显示延迟发表和健康状况或者特殊外交安排存在直接关联。北京知春杂志荣誉总编胡平说，
一路以来中共对北韩金家政权一向都是外痕交加，因此中朝关系70几年来一直是周期性的冷热交替。今次习近平访问北韩一个很直接的关系，那个当然就是前段时间北韩支持俄国打乌克兰，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甚至派了军事人员，他就在俄罗斯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样一来，他对中国的依赖性就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就感到有必要再去拉拢北韩，以免它过度地倒向俄罗斯。再加上北韩在核计划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希望通过这个访问至少在这方面拿到比较有力的承诺和保障，免得被中共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好多啱到美国嘅华人、留学生或者新移民喺无意中可能会犯咗啲不利喺北美累积信用卡信用分数嘅错误。下面我哋就同大家讲下四个常有嘅误区。第一个系喺结账几日前将钱全部还清，因为好多人唔中意欠钱嘅感觉，一刷卡两日之后就即刻将钱还清。但系如果你喺结账几日前将余额清零，报告上显示嘅使用率就系0%。这个对信用局来讲，就好像你根本没有用过这张卡，自然无法有效提升信用分数。可以等到每个月的账单结账日过了之后，银行给了正式账单，再在缴款截止几日前全额缴清。 咁样嘅唔使俾利息，又可以向信用局证明你有借有还，信用就会升。第二个误区系关咗最耐嗰张信用卡。当你信用分数提高，申请到更高级别、福利更好嘅信用卡之后，可能会想关咗早期嘅入门卡，但呢个正正跌入另一个陷阱。信用局嘅信用分数有15%嘅比重，取决于信用历史长度。关咗最耐嗰张卡会导致信用分数瞬间下跌，所以如果系免年费嘅卡，就将佢摆喺柜桶入边，每半年攞出嚟买杯咖啡就可以。如果要俾钱，就降级做免费嘅，仍然摆喺柜桶入边，半年用一次就得。第三，短期内申请多张信用卡都唔好，这个会令银行认为你极之缺钱，财务状况出现危机，不单止会直接拒绝你的申请，还会扣信用分数。它不是多申请几间，看看哪间给你，因为全部都是归到一个信用局申请的。第四，帮人代差或者套现行为都是银行忌讳的。北美银行对洗钱和高风险交易的监控极之严格。如果你张卡平时每个月只是差几百蚊，突然连续差了几笔几千蚊的，就很容易触发银行的风控系统，导致账户被直接永久冻结或者强制关户。而一般保持两张信用卡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有一张的额度不够，可以再用另一张卡，而按时付款就可以使你免付利息，方便又实惠。
听完了刚才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个手机，捽下双眼，是不是也都感觉到又干又涩不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呢，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加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呢，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啊！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也想说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